This Mother's Day, celebrate the extraordinary women in your life with a heartfelt gift from Blue Nile. Whether it's for your mom, a mother figure, or yourself as a mom, find that perfect piece to express your love and appreciation. Explore Blue Nile's exquisite pearls and mesmerizing gemstones that she's sure to love. Enjoy fast shipping options like guaranteed free shipping and returns. Make this Mother's Day unforgettable with a piece from Blue Nile. Right now, get up to 50% off at BlueNile.com. That's BlueNile.com.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糯米。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是正在过年，所以祝大家新年好，恭喜发财。和我们今天录调戏的是吉吉和方照，大家好。
大家
好，新年好，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好，那个我今天是带着宿醉和大家录音，因为昨天约了伦敦这边一些中国的朋友吃火锅，然后就各种酒都混在一起。我们这次的剧目是吉吉选的，叫 The Pillowman 枕头人，应该是00年代初，由马丁麦克唐纳是吧，叫 Martin McDonagh 还是这么发音的一个英国剧作家，他也是导演创作的一个舞台剧。然后这个人我们请吉吉来介绍，我就只说一个大家有可能会知道他的点，就是他的女朋友，起码维基百科还显示他的女朋友是伦敦生活的那个主创Phoebe Waller-Bridge， 就是很丧的那个那个剧很喜欢啊。然后我发现他们在一起也是很开心。哎 ，Fleabag 对吧？伦敦生活英文叫 Fleabag。
Fleabag 对对对。另外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他是三个广告牌的导演跟编剧，2017年啊是赢了，反正赢了挺多奖的，那个是不是奥斯卡也有拿了，算是
最佳女主角。
啊，他还有赢了，他是不是编剧有没有赢？忘了。
哦，可能有最佳原创剧本吧。嗯，
对，有提名。
嗯，
看看，
因为那个最佳女主角是柯嫂，
是 Frances McDormand。对，
我们有录，好像有录过节目的那个。
对，那这期讲一讲就是这位剧作家，然后和这个为什么选到枕头人。我有看中文也有叫小心枕头人这个标题的。嗯，
哦，那个是香港好多年前的那一个那个是一本还是他好像中这个枕头人在香港是广东话跟英文都演过。
嗯，
我为什么选枕头人呢，是因为其实大概是应该算是在过去的特别是半年吧，好几个月在国内是特别红，因为他在上海演出的时候，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胡歌去看了。然后反正我就是看到八卦的头条，就是什么胡歌去看话剧，看什么一集，其实我没有真的去就是点进去看那个新闻。但是后来就是看别的那些八卦的时候，看到好像其实在上海演出的时候，胡歌应该是去看了他朋友去演枕头人，然后那段时间枕头人也在全国巡演，大概上个月还是一两个月前也来过广东
啊。OK，
深圳有演，就是广州也有演。对，然后如果你上 B 站的话，其实不少校园的那个剧社也有去排演这个戏。那个我们先介绍一下马丁吧。马丁他是1970年出生的编剧，那其实他写话剧的话，他其实只是在90年代的时候写。他90年代就是我们所有认识的戏，除了后来的两套，他所有出名的戏都是在90年代的一段很短的时间写完。但是可能写完之后有没有人什么时候有剧团受理的话，可能是几年之后。
嗯，
枕头人就是一套这样的戏。他第一次那个读剧本的时候好像是94还是95年，在伦敦应该是 Finborough 剧场，就是现在还在的一个很小的比较远一点的一个算是那种边缘的那种剧场里面读剧。但是那个剧场其实还是做到现在还是做挺多新戏的，但是他在正式的这个制作公演的话是到03、04年 才被那个英国国家剧院放在他们的小剧场里面，就是一个两百几百人的一个小很小的很小的一个小剧场。马丁他在剧场界里面其实是出名黑暗跟暴力
啊。OK，
因为他曾经有一套戏就是在舞台上是好像把一只猫砍了头。
Oh my god。
然后就是每天晚上演出都会有好几个观众会就是因为那一幕离开的。对，也没有昏死，就是离开的。然后其实他写《枕头人》之前的所有就是被公演
的戏，那我觉得他比昆汀还要厉害啊！就是我觉得昆汀的电影
他现场砍吧，因为其实我会觉得你就是特别在英国的话，你在舞台上你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你对小动物不友善的话，
你有没有捂住你家猫
的
耳朵？你刚才说这些话的时候，我都看见猫在你的前面走来走去，
我的猫现在坐在我腿上。然后反正他之前的戏基本上都是讲爱尔兰的小地方小人物的故事，然后枕头人是第一个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没有特别的一个个别的国家或者是很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国家或者是那个城市或者是社会阶层的背景。
嗯，
就是我们稍后讲故事的时候可以介绍一下。然后其实马丁他更想做的是电影创作，所以他基本上他90年代写了这个剧本之后，他是2010年之后也写了两套，但是这他基本上也不太写剧本，也不太他写了剧本也不会做去做推广。因为他自己说他觉得剧场不是给我那种人看，因为他就是说票价太贵。
明白。
他还是比较喜欢电影。
哎，但我好奇我们做调戏基本看的都还是一些特别经典已经已故的剧作家的作品，这一部是不是我们看的一部现在是剧作家的唯一一部啊？
没有，我们之前看过什么窦文渊的那些
啊。 OK， 对对对啊，是是是，但是反正印象中他是70后，我觉得年轻剧作家我们看的
多。对，我们看看那种老剧比较多，因为老剧比较容易找到视频。
嗯，
经典。
okay，
对。
那你会觉得现在就是他会有一种就你刚才讲黑暗然后暴力，然后他这是属于有一个潮流或者是流派这样的吗？还是说他就是一个比较，
我觉得是他的卖点吧。反正好像其实从什么六七十年代开始已经有挺多黑暗暴力的就特别是在舞台上对那种特别可怜或者是没有攻击性的人或者是物做特别残忍的事情，其实有挺多的剧。因为我现在讲起他这个猫被砍头的话，另外一个舞台上很著名的那种暴力事件就是 Edward Bond 的 Saved， 他是应该没记错的话，是一群小孩或者是小男生好像是用石头扎死了一个婴儿在舞台上，就是一个婴儿车，大概是这样吧。我也好多年没看过戏，我就是读过那个剧本，但是那个也是一个很出名的那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结尾呗，结尾的暴力事件。
嗯，哎，不是有一本书叫什么残酷戏剧之类的吗？这个和它这个概念和这种
cruelty 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残酷戏剧应该是跟那个 Edward Bond 是有关系的。然后后来像那个 Sarah Kane 肯特，
我们有看过，
他很难找到好的视频，他也是舞台上也是有各种的那种非常残忍的那种暴力事件，就是那种虐待啊，什么砍手砍腿都好像都有出现过。他有一套 Clans， 就是在精神病院里面的，他就是有挺多这种致残啊什么什么的内容在舞台上出现。
那关于剧作家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我现在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就是小消息，就是他在97年的时候他在伦敦同时有4套剧上演，然后据说 唯一另外一个剧作家有一次有四套剧在伦敦上演的话，当年就是是莎士比亚。
嗯，
但是现在有没有人可以突破他的一个记录就不知道了，因为我现在看的这篇文章可能是08年前后写的。
OK， 那转到方照，我们之前选这部剧的时候好像我印象中你也是比较激动的对吧，你能讲一讲那个激动从何而来？
哦，
嗯，
就最开始我是不知道这个人的，也不知道有这个剧。然后呢，我有一个就是特别好的朋友，他跟我说这个当代王尔德终于出现了。我就说啊，谁？他说就是马丁麦克唐纳啊。当然他当时就是可能只看过这个就是枕头人这一部啊，因为刚刚吉吉也介绍了嘛，其实他90年代的时候写过很多很多剧本啊，有什么就是利南山三部曲啊，然后还有什么就那个 Inchmore， 就是我们刚刚讲砍猫那个，其实他有挺多剧一直都是在各个剧院都有演出的。然后包括这个枕头人其实是一个很早的剧，它是2003年在 National Theater 第一次上演的嘛，那剧现在已经快20年了，马上就要20年周年庆了啊。然后我当时就去那个鼓楼西的小剧场看了一个普通话版本的这个马丁麦克多纳这个作品。然后那个剧场呢，他也会在演出前有那种饮料提供啊，其中那个饮料单里面就第一个就是利南山的美人啊，就是这个就是他这个最开始这个戏，可见他在小剧场的受欢迎的程度有多高啊。对，当然他还有哈姆雷特啊什么之类的啊，就是那个饮料单里面啊。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更新了啊。如果更新的话应该是也会有枕头人啊。
你这个是那个什么鼓楼西什么剧场吗？还是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嗯、
现在巡演的也是鼓楼西剧场的那个就是。
是的啊，而且他的主创人员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啊，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当然他的布景和那个就是机械啊设备啊就是灯光啊所有的这些都变化非常非常大啊，就是但是主创人员是没有特别大的变化的。然后这个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当代王尔德是一个并不过誉的一个评价。这如果说我要给任何一个人说任何人说我没看过任何话剧，你推荐我看什么话剧，我肯定会推荐他看枕头人而不是茶馆啊，或者是什么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啊，或者就之前你们也聊了的啊，或者是什么就是我们之前聊过的任何一个剧，我认为这是这我一定会作为一个就是你人生中如果你只有机会看一次话剧的话，你就应该去看枕头人。
我来试图讲一下我的观感和把剧情带一下。是这样，因为我们找不到特别好的版本，就大家都是看了剧本，然后这本剧本英文剧本在网上很容易搜到。然后但是我看了一个视频版，你们没有看是吧？
我们就是看了现场版啊。
不是，我是零几年，我是看首演的，十几年、20年前。
吉吉是看过首演。
对，然后我在 B 站瞄了几个不同的版本。
OK， 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会吧。我们刚才讲的那种残酷的东西，因为在黑镜出来以后，对吧？在奈飞的黑镜出来以后，这种残酷已经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然后你就觉得它有黑镜的成分，然后有格林童话的成分，因为明显它的主故事线是由带有自传色彩的童话，因为主角是一个卡夫卡的那个审判里的那个人物，他是一个写短篇故事的一个作家。然后呢，据说这是在一个东欧的一个集权国家里然后被抓去了。我们开始以为他是因为是一个文字狱的方向的东西，结果是发现他写的故事的很多主题都是有小朋友受到各种虐待和侵犯，甚至是杀害。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个 copycat， 就有人在模仿他故事中迫害小朋友的方式在迫害真正的现实中的小孩，所以警察就把他逮来审判。然后因为这个审判，我们就带出了他写的这些故事的案件啊什么的，然后慢慢的你就知道了他的身世，故事的主线 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刚才就讲有一点，就还有一点阿加莎·克里斯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有点破案的感觉。然后因为最后那个杀人凶手是一个比较意想不到的，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一个人嘛。我看的时候呢，我没有觉得，我觉得很巧妙，但我没有说，也许是我看的那个版本的原因，我没有被惊艳到，但是我确实是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剧作家，因为他把一些其实都是很受欢迎的一些类型给揉在了一起吧。嗯
嗯，其实最后有没有真的是有没有谋杀案我们是不知道的，他说有警察说有谋杀案，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是从来没有被证明过是有还是没有，是谁杀都不知道。
哦，那你这是大胆怀疑了啊。
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剧娱乐性非常丰富，故事也很简单，就是他用了很多套路，就是你进去他已经他是整个故，其实应该是说整个故事都是一层一层的套路套上去，然后最后来一个大反转。
我们要不要一人来复述，简单的复述其中的一个小故事，就是可能你自己印象最深的，然后再带出这个故事和大的故事线索之间的关系。
其实我是怎么2003-04年的时候，我也记不上哪年了，就反正在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会买这套剧的票了，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很著名的老戏骨吧，应该说是 Jim Broadbent、嗯、他是有7-8年没有在舞台上演出了，然后他一来就是在一个200-300人的小剧场里面去演一套谁都没听说过的戏。那反正就是你买最便宜的票，你也不会离他超过5-10米的距离，那当然去看了。当时看了之后，我好像大概是5-6年之后有看过一次剧本，嗯，但是就是这么多年我还是很清楚记得的，就是那个小苹果人的故事。他这套戏所有的都是用那个童话方式来开始，就是很久以前在一个某一个地方，
遥远的地方，嗯，
遥远的地方有一个人在做什么什么什么，嗯，然后他这个第一个故事就是说，很久以前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女生，她爸爸是一个很坏的人，嗯，她也没有讲得很详细，但是最后就是这个小女生把苹果削成一个小人像，她爸是那种你叫他去做一件事情的话他就肯定不会做，但是你不让他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必然去做的，所以他就那个小女生就是把那个苹果削成那个小人的形状，然后叫他爸啊，这个是送给你的礼物你不能吃，他爸就不理他，就把那个苹果小人就吃下肚子里面了，但是其实他在那个苹果上
可能也不仅是不理他，是为了就是要
就是反正就是一个虐待孩子的老爸爸，就不是好人，就是一个坏人，这个小女生很惨很惨的，就她有讲过几句，但是就是结果是老爸把那些小苹果人吃了，然后原来小苹果人里面是有一个小刀片，然后爸爸吃了这个苹果之后那就死了。然后但是后面他其实还有一个反转，那其实后面的那个反转我已经今天看完我也不是记得很清楚，最后那个小女生也是这个可以说是也受到一个报复，就是同样的类似的事情在她身上发生了。
嗯，对对，
但是这个问题是我记得当时就是舞台上他怎么把这个小苹果人跟刀片就是营造出来的效果就是跟看那种恐怖片是很像的，可以说是这套戏我印象最深的内容。
嗯，这个故事可能是所有故事里最短的，然后但是各种元素也是非常极致的，我们知道他在虐待，然后呢小女孩的这个心机啊，就是在虐待下她产生的这种变态的心理，嗯，然后去报复，就是后来跟后来有关的跟整个大剧情有关的事情，就是这个故事我相信所有家长都会有点害怕给小孩讲了小朋友会学。
嗯，
因为小朋友不知道厉害嘛啊，因为好像他是一个就是 copy 起来技术含量比较低，但是杀伤性又很大的一个事情。
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可能就是一来就是很具象，就是楼在就是我一直记得，另外的就是这套戏可以说是它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开始的时候是在一个就是审判室里面，有警察，有凶案，你也不太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突然间他这里就是讲了一个黑暗小故事，然后后面的他就是往这个方向走了，已经不太是那种审犯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在那种十九世纪的时候，西方的其实挺多的那种童话，或者是那种应该是儿童教科书，就是那种育婴教小孩子怎么做的，其实都是很暴力很变态的。从我们当代人的角度来看，就是有个很著名的一本书，就是德文的，叫蓬蓬头比的 Shockhead Peter， 他就是有各种的小孩子不听话之后都是各种方式的惨死，是都没有一个小孩子活下来，因为他没有听父母说啊不要玩火，那然后因为那个小女孩玩火就是烧了她的裙子，然后就活活叫死，就是被火烧死了。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是小孩子，我们以前坐椅子不是挺喜欢就是翘起前面两个腿然后再晃吗？
嗯，
那这有一个小孩好像是吃饭的时候喜欢这样晃椅子，然后他就是有一天一边吃一边晃，然后就失去平衡的时候吃一口，然后把自己一刀捅死了。
哎呦喂，
就是等等等等，就是像这一类的故事可以自己去网上看，是娱乐性非常丰富的。
那我觉得按照顺序，就是我想讲那个故事的名字叫The Writer and the Writer's Brother， 作者和作者的弟弟，或者其实是他哥，对吧？其实这个不太清楚，兄弟。然后这个故事呢，又是这些所有的自传内容最强的，就是你其实对故事和作者本身的人生经历，你一直都觉得有可能是100%，其实是按照自己经历写的。然后它就发生在跟小红帽一样，发生在一个森林里面。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小孩，然后他跟他的父母住在一个森林小屋里面，然后这个父母呢就特别爱他，但这种爱我觉得有一种科技感啊，有一种那种现代教育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我要开发他的智力，要给他很多玩具，给他创造最好的条件。然后这个小孩最后就对写故事发生了兴趣，好像第一部分就是说他开始想写故事，写了一些还 OK 的比较就是开心的故事。我有点不记得那个 Green Pig
小绿猪
啊，这个小绿猪这个故事也是在有单独讲，但是就是说这是他写的第一个故事，那就是一种人畜无害的可爱的故事，会得在学校里得到表扬这种。然后他家长就觉得他的第一部分的实验成功了，就是说我们引导这个小孩去搞文学创作啊，然后他现在能写一些还不错的作文。然后就是有一天晚上，这个小男孩就听到隔壁房间里传出了一个小孩在哭的声音吧，还有一些什么怪的声音，反正就他的脑子里就开始想象出有一个小孩被相当于是在被虐待，在一个地下室里一直被关着出不来，然后在求救，他脑子里就开始出现了这种幻想。然后因为每天半夜都听到这个声音，但是他家长都说啊没有关系，这个你听到的都是你的 imagination， 就是你想象出来的，因为你现在是个作家了，所以你的想象力就特别的丰富，所以他就继续想象，因为好像一直每天晚上都能听到这个声音，他的创作也就开始出现了一些黑暗的阴暗的痕迹吧，就开始朝这个方向发展，他的写作就越写越好。然后他就去参加了各种作文比赛，创作写作比赛，然后在14岁生日那一天，他就在等有一个大赛的结果。然后那天晚上他就看见门缝下面就塞进来一个小纸条，就是那个地下室还是他隔壁房间的，这个塞进他的房间一个小纸条，这个小纸条里就是一个 小男孩给他写的求救的信，说我是你的兄弟，然后我已经多少年被爸妈关在房间里，他们每天都打我，你一定要来救我。这个小孩的这个神经一下就崩溃了，一下就赶快冲进这个房间，冲进这个房间就发现他的父母坐在那儿，就对他笑，然后呢就说啊，你看看这封信的背面，这封信的背面就说其实我们是逗你玩的啊。然后妈妈马上就做出了小孩哭的声音，就这样啊，然后他爸反正也做出了那种虐待的一些什么器械的声音，还给他说哦，你看你刚才的收到的这封求救的血书的血就是我们这儿有一罐猪血这样。然后呢当然他又是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这个时候他真正的就他爸妈就说你其实已经获得了这个作文大赛的，就是很圆满的一天就结束了，有惊无险。这个时候他就说我爸妈的第二阶段的实验就结束了。然后第三阶段大概就是他们就搬走了吧，搬走了以后过了多少年，他回自己什么机会回到了这个森林小屋里面，然后他又走进了那个房间，在那个房间里发现了一具白骨啊，然后这个白骨还就是他兄弟，其实真的是有一个人一直被关在那里，然后那个兄弟手上还传了一个几张纸，上面是这个小孩死之前写的一个短篇故事，他读了以后发现这个故事比他写的任何故事都要好。然后呢他其实最后什么都没有做，他就保持沉默了，他决定不要把这件事情揭露出去戳穿。到这一部分他就是说他父母的第三阶段的实验也就成功了，作者和作者的兄弟的这一个小故事在这里就结束了。但是因为还有一个更大的故事线索，我们后来你会看剧你会发现这里面到底谁是作者到底谁是兄弟是不一定的，而且后来他是不是真的什么行动都没有采取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未必的啊。就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故事还继续的演进了下去。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牛的点就是他还是对文学创造，就是创造力来自于哪里啊，这些以及一些包括妒忌啊，然后包括小孩成长的时候对世界的一些更复杂的人际关系啊，更复杂的事情的一些幻想啊，我觉得都还挺耐人寻味的吧，就还挺喜欢这个故事的。好，方丈。
对，然后这个作家自己也说嘛，就是卡图兰说，他说我不喜欢这个写自传体的故事，他说因为人们啊，如果是写一些这个关于自己的故事的话，就是因为他们太笨了，他们根本想象不到能发生什么样其他的事情啊。
嗯，
然后那个我们想想，如果我们看深夜小狗离奇世界里面的那个主人翁，他上来就说我喜欢写自己的故事，因为我觉得我写的这个就是所有的murder mysteries novel 都要是就是真的发生过的。那我为什么写这个小狗死了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身旁没有人死，只有我的老师他那个坐滑翔机死了，但我也跟他很不熟所以我们完完全全可以用这些台词来拼所有的这个回答，但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啊，就没有必要了啊。那个就是我要讲这个故事呢，就是这个剧它之所以得名的原因，就是为什么这个剧它叫枕头人啊这个枕头人是谁啊。那么这个故事呢正好在一帆说的这个故事之前，然后在苹果人这个故事之后，他为这个剧起到了一个支撑他的结构的作用啊。那么枕头人呢，就是他的开头和所有的一样，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啊，有这样一个人，这个人他非常非常高大啊，然后呢他全身都是粉红色的那种很蓬松的枕头做的，他的头是一个圆圆的枕头做的，他的身体是一个枕头做的，他的胳膊是枕头做的，他的手也是枕头做的，他那个脸上呢有用纽扣做的两个眼睛，还有一张永远是有笑脸的一张嘴。那么他笑起来的时候呢，他就会露出他的每颗牙齿，他的每颗牙齿呢就是一颗小小的微小的白颜色的枕头，所以他就是叫枕头人 Pillow Man 啊。那么枕头人呢，他呢是有一个任务啊，或者说他有一个能力吧，起码是啊，就是他呢是要保护别人，因为一个枕头看上去又软而且又安全， 但是他的这个任务呢确实不像枕头看起来那么软和安全的，他会去社会上碰到很多人，然后这些人呢他们有的时候变得非常非常的悲伤啊，因为他们之前的生命中有非常非常残酷的事情发生，所以他们就想自杀，然后让这些悲伤给走去。那么当他们要去这个自杀的时候呢，这个枕头人呢就和那个他们就是坐下来一起聊天，就说哎呀，他说我跟你说啊，就是你先别急。那么他枕头人想跟他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现在非常非常悲伤嘛，一生过得都特别不好，但是呢你要是回望你是一个小男孩或者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呢，你的这些痛苦其实是还没有开始的，然后呢我的任务呢就是让你们回到那个童年，在你的痛苦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你们就可以自杀啊，你们就可以用火炉自杀，用枪自杀，跳河里自杀。但是小孩是不会自杀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这些很小的小孩会自杀，因为他们都很快乐嘛。所以呢我会帮你们啊，我会告诉你们什么东西看上去特别危险啊，比如说你突然跳到一个有很多车的路的中央啊，比如说那个你去滑冰，但是这里的湖的这个冰却非常非常的薄啊，比如说你可以就是找一个塑料袋啊，你不滑冰你也不去公路也没关系，你自己在家都可以做，你找一个塑料袋，我会教你怎么把它很妥善的捆好啊，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呼吸不了了。所以呢就是当这样一个五岁六岁的小男孩或者小女孩失去生命的时候呢，对他们的父母而言，他们就是在一个事故中就是突然的去世了，因为小孩嘛就会出各种各样的事故。但是呢他突然碰到了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她特别特别的快乐，她一生中都非常非常的幸福，她认为枕头人告诉她她接下来的生活是会非常痛苦的，这个是骗她的，是不会这样子的。然后呢她就说，枕头人你不要再烦我了，我是不会现在死的。然后那个枕头人就特别特别伤心，就哭着离开了。那第二天晚上呢，这个小女孩的卧室门口就响起了敲门声，小女孩就觉得又是枕头人过来了，她就觉得很烦恼，又想让这个枕头人走开，她就说，枕头人你别过来再找我了，我一直是特别开心特别快乐的，我将会永远开心下去。但是敲门的人并不是枕头人，是一个陌生的成年男人，而且他的妈妈这个时候并不在家啊，下面怎么就好像变成白夜行了啊，但是大概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然后呢在他21岁的时候呢，他就特别特别的伤心，他就在火炉的前面碰见了枕头人，他就质问枕头人说，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你为什么不说服我自杀呢。枕头人就说，我试过了呀，但是你当时真的很开心。于是呢这个小女孩就把这个火炉的这个火灭掉，然后把这个气体开到最大就死了。她说，我其实从来没有开心过，我永远都不开心的，我从来也不开心啊。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枕头人就碰到了越来越多的小孩，有越来越多的小孩在他很小的时候就选择去结束自己的生命，枕头人就变得也越来越不开心。然后这个虽然枕头人看上去啊又是粉红色的对吧，牙齿又很白，然后又特别的人畜无害，但是他其实他天天都会哭，然后呢他的哭呢就会就是让他的房子里面都是这种水滩啊，然后呢他就想到说，哎呀，我就想做最后一件就是给这个小孩的这件事情，就是我再帮一个小孩，然后我就不继续做我这个事了啊。于是呢他就想起来呢，在很久以前他去过一个很美丽的小溪，在这个小溪那儿呢有一个弯弯的柳树啊，然后他就带上了呢一壶这个煤油啊，汽油啊，然后他们就去了那个弯弯的那个柳树那儿啊。去了以后呢，就有一个小小的那种修旅车开过来啊，跳下来一个小小的人啊，一个小小的人呢就是他也是头是枕头做的，身体是枕头做的，胳膊是枕头做的，所以他就是枕头 小人啊 Pillow Boy 啊。然后 Pillow Boy 呢就跟枕头人说，你好，然后那个枕头人就说，你好，然后呢他们呢就一起坐在一起玩游戏，然后玩了一会儿以后呢，这个枕头人呢就告诉枕头小人他在就成年了以后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啊，
然后呢，就是因为我特别想帮助别人，所以就是，所以这么多人都死了，然后他非常非常不开心。然后枕头小人就说啊，那我明白了啊，说那你要不告诉我的妈妈，就是啊，他等着我去吃晚饭，就吃野餐吧，就是去 have a tea。你跟我妈妈说我已经去不了了，然后啊，枕头人就骗他说啊，那好，我会跟他说的。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枕头小人就把自己的身上浇上了枕头人带来的汽油，把火柴点燃，把自己烧成了灰烬。就在他灰飞湮灭的时候，枕头人也慢慢慢慢的进入了那种消失消融的状态。可是就在他最后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前一刻，他突然并见了一个就是像那种死前目光闪回的画面。他看到有成百上千的孩子都在向他招手，跟他说你帮不了我们了，我们本来是可以在快乐的时候就死掉的，现在你死了你就帮不了我们了。他就听到这些小孩的叫声，然后听到这些叫声以后，他就死了啊！现在我就没有一个枕头人帮我了，只能这些小孩就只能自己去，亦或是自己死，或者是成年以后再死掉了。这就是枕头人的故事。
好棒。
I'm Sandra, and I'm just the professional your small business was looking for. But you didn't hire me, because you didn't use LinkedIn Jobs. LinkedIn has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including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look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like m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if you're not looking on LinkedIn, you'll miss out on great candidates, like Sandra. Start hiring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lost weight with personalized plans from Noom, like Evan, who can't stand salads and still lost 50 pounds.
Salads generally for most people are the easy button, right? For me, that wasn't an option. I never really was a salad guy. That's just not who I am. But Noom worked for me.
Get your personalized plan today at Noom.com. Real Noom user compensated to provide their story. In 4 weeks, the typical Noom user can expect to lose 1 to 2 pounds per week. Individual results may vary.
我有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是，所以这个故事里还有一定的时空穿越的科幻元素，是吗？这确实是当时有点影响我理解的。就是，枕头人他是有时候是，他是在一个人的人生阶段不同时候可以出现的，
它是可以时间倒回，
对，它可以倒回时间的，
啊 okay、
对的、嗯、
OK。 然后这个可能是一个我听的时候就一直在困扰着我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时间线是怎么回事。第二个问题是，那这个枕头人这个故事和整个我们知道的这个作者被审判的这个大的这个故事线索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哦，这很简单，因为在这个镇上，他们之所以被捕，并不是因为政治事件嘛，而是有几个小孩被很残忍的杀死了。然后呢，他们就说，哎呀，这怎么搞的？就怀疑这个作家，就是写这个枕头人这个故事的卡图兰。但后来呢，在卡图兰跟他的哥哥的交谈之中呢，他才发现他哥哥也看了枕头人这个故事，而且对他哥哥而言。就是枕头人是他最喜欢，他哥哥最喜欢的故事就是枕头人这个故事、
哦、
对、
okay、
所以他也要像枕头人一样去帮助别人，对，帮助这些小孩啊，对、
明白了。其实哎，我刚才听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一下就想到这还真的就是一个，他也是一种蜘蛛侠，但是他的这个蜘蛛侠是带着一种就是观音菩萨的这种，但是又是一个很阴暗的这种来自地狱的一个问候的一种这种感觉。
对，而且在这个剧的最后呢，这个他的哥哥在他小时候就是7岁的时候被父母关到了他隔壁，就是他弟弟那个很有希望成为未来作家的房间的时候，枕头人就出现在他的哥哥面前说，你将要度过7年的这个惨无就是人道的一个人生。然后我现在可以帮你啊，可以就是帮你提前了断啊，那你要怎么做？然后他哥哥就说，那如果我弟弟能够以后能这样的话，那我也可以活下来。
嗯
嗯，
哎，我有点好奇，你们会觉得，其实听方照讲枕头人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哎，这个作者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童年，他是不是处于一个抑郁的状态在写这个东西，但我们可能没有表达出来的是整个剧其实也有一层黑色幽默在这里，就是刚才方照念的一些台词其实是有一些体现的，还有一些体现就是他每讲一个故事的时候都最后还有一个反转再反转再反转，这个反转也好像被完成了一个梗一样的，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
他是，其实这套是非常非常搞笑，应该是英文会比中文更好笑、嗯、你观众可以说是不停的笑，但是你可能是不同情况或者是原因的笑，有苦笑，有那种真的哈哈就是挺欢乐的笑笑，也有时候就是你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是怎么去做反应的那种冷笑或者是很尴尬的那种笑、
嗯、
我现在看的时候有一点感觉是他这套剧其实作者没有特别想写什么或者是表达什么、嗯、他就是反正就是对这种黑暗童话感兴趣，他可能自己本身写了一堆这样的故事然后串联起来，在这个就是谋杀案跟审案的那个这个审判那个房间里面的好警察跟坏警察跟用刑去破案的这个应该可以说是很土的梗里面，
嗯，
他用他的语言去把它推到一个他一集的，其实他每一句话都完全是合理逻辑上是合理的，但是他最后每一次推到有一个位置的时候，他其实还是在一个合理的情况下变成非常非常荒诞，
嗯，
然后那个时候有你就会观众就开始笑了，但是你为什么笑、嗯、笑来是减压还是真的好笑，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因为特别在英语的那个剧本里面、
嗯、
很多时候他一句话一个角色可能说三四遍，连续说三四遍、
嗯、
然后另外一个角色会接着说完全一模一样的字再说，所以他某程度上是非常非常戏剧性，就是说你演员是怎么理解，就是从语言上这句话这段话，嗯，因为你的角色前因后果是怎么去理解，然后再做出不同的反应，就是考你的那个演戏的那个能力，
嗯，
也是就是我一边看的时候看剧本，就是想起了很多我都完全都是忘了的内容，但是也是导致我后面我看不下任何的视频，因为视频上的演员都是太年轻、
嗯嗯、
他很难去把这个层次感跟那个对比把它很完满的演出来，他可能就是很多上来就是我是好警察我是坏警察，他就一直就是保持了这个身份，他就是那种好警察，突然一下可能是两秒钟一句话变成坏警察，但是下一句话他又是好人的这种很快而且是很强烈的改变的话，其实真的是不容易演出来，
嗯，
是是，
而且都是年轻的演员，他没有那个对比性，因为我就是我后来不想看视频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是首演的时候是那个 Jim Broadbent， 他一个就是六七十岁的老爷爷，看起来他经常是演悲剧演员、
嗯、
悲剧人物，就是他特别惨的样子，也是特别那种和蔼，就是特别的就是你根本上就是那种人畜无害的那种样子，但是他可以就是突然间变成一个特别阴暗，然后就是眼光都是吃人的，就是、
嗯、
就是他脸已经骗了你，因为你才骗你是他是好人，然后突然一转变的时候在舞台上，就是这个又是演技又是一个年龄也是你那个长相像也受影响，但是就是我看到就是不同网上的版本的话，可能他没有这个年龄层，你不会觉得他特别的那个所谓的好警察，你不觉得他真的是在你的那个就是他真是一个好警察、
嗯、
他你可能只是觉得他是比较精明或者是可能比较理性，但是你不会觉得他是无害、
嗯、明白、
嗯、
其实我觉得那个、
就是、
哎，我说一点，我就是把这个问题抛给方丈，就是我觉得在我们读剧本的时候，难免我的脑子里在第一次读文字的时候，我是显现出了一个场景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在想读剧本和当导演的区别，我的脑子里就是先出来的场景是那种 BBC 的刑侦片的这种场景啊，或者是你有知道那个 Netflix 拍了一个系列叫 The Criminal， 就是搞审判的，然后是很正剧的，很正剧的一个场景。但是你读着读着呢，因为它很明显的嫁接进来了卡夫卡的这种元素进来，我就在想啊，这是不是给导演的一个提示，整个风格应该是一个卡夫卡式的风格，然后他也本来自己也有一点自嘲的在讲这件事情。对，我就是在想说他整个的这个气氛，因为最开始我的这个问题是和是说他也带有喜剧元素嘛，但是卡夫卡的风格里是没有喜剧元素的，对吧？他不
是，对，是是是，对，这个剧他的就是我觉得他耐人寻味的地方，或者为什么我说啊、你如果只看一部戏剧应该看他，就是因为他的可理解的延展度特别特别大，然后你作为一个观众你可以去这么考虑这个东西、嗯，你作为一个导演你可能有另外的考虑，然后你可能啊、你自己想上去演的时候你可能有对自己的其他的想法，对吧？然后其实他的很多台词都被太 literary 的被理解了啊，就这就是他们经验不足的地方，比如说他说 play a good cop play a bad cop， 这是一个特别就是在一个严肃语境下，这是一个特别啊、就是戏谑的话嘛，就是你来演这个我来演那个啊，其实他这两个人就是图布尔斯基这个侦探，他不是警察，他是 detective， 他一直说警察是一些傻逼，
对对对，
我是侦探，你们要知道啊，我是探长啊，然后另外那个 Ariel 他才是警察，他跟我不一样的啊，然后
那个打手
对对对对，然后其实那个打手他的性格也很复杂嘛，对吧？啊，就像猛张飞他肯定也是一个性格很复杂的人，他不会说啊我就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那可能就他的性格就太浅薄了啊。然后这个卡图兰这个作家就更复杂了啊，他的年龄也好，他的表现也好，还有他从第一幕到第三幕的转变也好，因为显然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观众也被这个啊编剧骗了，他一开始努力营造出一种就是像一帆你说的那种啊，就是啊，就是像正午的黑暗，对，就是特别 Arthur Kessler 的那种感觉，但你很快发现不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因为他上来就是想投诚，就说我配合，我绝对配合啊，这事儿肯定是搞错了啊，但是他很快发现就是他都没有搞清楚到底要指控他什么，而且他到第三幕的时候他就表现的特别的就是 K， 就是特别像城堡外的人，他就觉得哎呀，什么什么审判什么这些东西，就是啊，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这就是命运，对。然后呢，我会对命运有一个安排。然后呢，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关于这个事情的我的这些 stories， 我写了400多个这个东西，这个不能丢啊，这个丢了我就完了啊。然后他们就说啊，你放心，我一定会很快就把他们烧掉的，对啊，对。所以他
其实我觉得在基基就是你讲的这一点，在基基刚才提到荒诞，你其实我觉得荒诞后现代可以解释这个剧里的很多特点，但是方照现在说的这个就是这个卡图兰作者他有一种他的创造力或者文学的至高无上的这个地位是超越他和他哥哥生命价值的，就是他要以死，因为在故事中他的体现就是说他从来没有不是一个出人头地的作家，但是他自我感觉是挺好的，所以他当他知道他要被置于死地的时候，他决定招供，并且把他的这些短篇故事都安排成为他作案的一个蓝本以及证据啊，所以他就希望他的这些短篇故事在一个官僚系统中作为证据被保留下来流芳千古。我们说的那位探长其实也是一个业余的写短篇故事的人，我们后来发现，所以这里面是不是最接近证据主题的一个东西，还是说你觉得作者在这个上面他也是调侃的态度，就是说文学的重要性？
我觉得其实在整个这个剧里面，就是所有的这些严肃的话题都被解构了嘛，这肯定是他所谓后现代的一个部分啊。他并那个显然马丁麦克唐纳认为所有的这些母题也好，这些对他的定义也好，都是应该被摒弃的啊。因为他上来就写了一个故事，就在苹果人之后，他就说哎呀，有个人被关笼子里了，然后呢他旁边有一个强奸犯已经死了，还有一个死刑犯，然后呢就有不同的人就会经过，然后修女就会帮那个已经死了的强奸犯祈祷，然后那个就会帮那个死刑犯给他做一些就是帮忙嘛，就给他一些食物吃啊什么之类的，奄奄一息一个老人看到他的笼子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惊恐就跑了啊。然后后来又有一个强盗来了，强盗来了以后看到强奸犯死刑犯都还挺好的，还把死刑犯放出来了，然后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我靠，你是个傻傻逼，然后一枪把他崩了。崩了以后就是他就特别想知道我他妈到底怎么死的啊，就是这。然后他里面有特别多的小细节都是在嘲弄所有的就是文学可以被分析的地方，比如说他会经常讲啊，这里有个转折，这里有个引导，就是 pointer， 就是或者指针，就是这种暗示吧，或者 tip， 就这个意思嘛，对吧？就他说哎，这个我这写的是这个，但你后来发现他也不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他反复的让这个剧中的两个人的对话在解构他们写的这些故事，然后他反复的让这些剧中的人说我们写的这个故事就只是故事，但是他又不断的在揭露所有的这些故事其实都和他们自身正在遭遇的命运是非常紧密相关的。就像苹果人这个故事对吧，就是不是那个小女孩她那个造了几个苹果嘛，然后后来是苹果人起义了，苹果人说你把我们几个苹果人让你爸吃了，本来这个苹果人是造了是要放着的，然后我们几个苹果人牺牲了，我们要反抗，然后就把小女孩给杀死了对，然后他的弟弟就说哎呀，其实我跟你说啊，就是你让那个小女孩去吞这个苹果特别难， It takes ages right， 就是哎呦，这个事情真的是你写的那个东西根本就不对啊，所以他
物理性不 对，
对， 对， 对，
做不出来，
对，是
就是我们看小说有时候也会这样，哎呀这个没可能，就是做不到，特别那种医生就不要去看那种谋杀小说，因为他们都是会说不可能的
哦，这但是我还认识一些医生，他们看了那些医疗剧跟我说，就虽然那些都不可能，但他们非常喜欢看，就向往的生活、
哦、我可以在那个我们 show notes 文字信息里推荐一个 YouTube 频道，就是一个医生，然后他就是陪你一起看医务剧，然后跟你讲 bug 在什么地方的哎、所以其实我觉得方照说的那个意思我现在觉得比较 make sense， 那就是马丁麦克唐纳还是一个解构一切的在这部剧里。
我今天因为我是今天早上才读这个剧本重读了一遍，其实我一边看的时候我有点感觉他是不是被人家把稿子扔回来，被人家不承认，然后被人家改了很多遍之后写的一个发牢骚的一个文
啊、有一点这个可能有，
就是
有点、这个、
我后来看我是有一点这种感觉、一边他就是尝试把所有的那种梗跟那种可能是一些惯性一些反串、就是那种技术性的东西全都堆在里面，同时间就是他所谓的读者就是两一个警探一个警察跟他哥，他每个人对他的故事内容的反应，然后就是那个卡杜兰的那个，就是怎么辩驳或者是放弃，就是接受对方的那个评价或者是批评的时候，反正就是有一点让我想起我自己，因为其实这两年出了那个《射雕》之后，偶然在网上都有各种的偶然被人骂一下的那种情况，然后。就是突然就是我有一点点感受到这种就是被可能是剧场好
被批评家，
可能是他的经理人
小狗尿倒
的感觉，被批评家朋友反正就是被不同的人去说你这个东西不好或者是他讲了他的理解，但是跟你自己的想法是其实完全没有关系、
哎、我给你讲一个段子，就是你的射雕在我书店，然后前两天我推销掉一本， 然后我们可能卖了三四本吧。搞笑的事情就是因为有四册嘛，我们永远都是卖第一册，然后就一直还没有人来买二三四。然后这个人进来，他是我们一个老客人，他进来就说那个，哎呀，我一个好朋友，他这个对话很丰富啊，意思很丰富。他说我的好朋友，他是读很多书，他是学英文文学的，然后呢，他现在最近就有点厌倦了，然后就是说不想读那些很正经的东西，然后所以他就来问我有没有什么建议啊。就言下之意，在他那个朋友眼里，他是一个看通俗小说的人。然后呢他好像也对问我这个问题也抱有一定的抱歉，因为我们这儿没有那么多通俗小说好像。然后反正我就给他推荐了金庸嘛，我就说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正经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那个报人，然后呢来就是一个书香门第，但是就故意要写一些不正经的东西，写了一个玄幻的东西，你就推荐他看这个。然后他就看了一下背后的介绍，说这个是什么中文世界被销量最高的作者吧，然后他一看就说啊，好，就买他了啊。刚才说这个点是什么？是因为你说提到你被骂对吧？啊，
对，就是反正我说是挺强的感觉，他就是有一点，不是说他就是为自己要辩解还是什么，但是就是我总是觉得卡杜兰的有一点感觉，我就是现在我感受到他在想什么，或者是那种闷住说不出声讲不出来的。
会不会有一点像这个听了他肯定也生气，就是说有一类好莱坞有一类就是聪明人写的 B movie 电影，就有一点贺岁片，或者是就有点像什么 Mean Girls 呀，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有很埋了很多梗的，但那种 B movie 它不是水平就只能写 B movie， 而是聪明人写的，所以他一直在这种电影里面一直在嘲笑嘲讽和解构那些更塞尔瑞斯的电影。反正是我
对 Don't look up 就是这样啊。
对啊，对对对，有可能Don't look up 是有一点。哎，你们觉得Don't look up 好看吗？
所以就这件事情呢，我跟就是大多数的这种所谓的职业评论家就有特别大的区别。就其实枕头人在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他的评论是比较差的，我们也可以去查，就是2003-2004年的时候职业评论家给他写的评论啊。但是我特别特别喜欢枕头人，我也特别特别喜欢 Don't Look Up。 就是职业评论家呢，他会有他会经常说，哎呀，什么这个剧要表达什么，他的主题什么，就这所有的这些东西，就是他们在这个剧中说我不要这样子的，然后他又说了我其实也要这样子的，然后他又讲了一些很微妙的东西，就是我觉得职业评论家很多人都没有去看这个，我非常怀疑他们到底有没有看这个剧。因为在这个剧里面他就讲了一个那个一帆说的那个故事嘛，就是他最开始写了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绿色小猪的故事。这个绿色小猪他生下来其他小猪都是粉红的挺漂亮的，他生下来是亮绿色的，然后他就跟别人说 I'm just a little bit peculiar 啊，我就是有点小奇怪而已。那你们的废话那么多，就是什么哎呦我要这个怎么样，就是说他就是一句话就把你顶回去了，就是 I'm a little bit peculiar 啊，就这样子的。然后呢后来这个农场主呢就觉得，哎呀，这个小猪在对我们非常不好对吧，他是一个害群之马啊，正好这英文短语也符合他这个啊，就我们可以把这个害群之马的英文短语改以后就改成 green piglet 啊，然后这个他就被捉去给他上了一个永远不可覆盖的这种粉红色的颜料啊，永远也不能覆盖上了，所以他永远也不能够再把这个粉红色颜料擦洗掉或者变回他的绿色了。然后他就苦苦的向上帝祈祷，说上帝啊，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就是想跟别人稍微有一点不同，你为什么这对我这么残酷。上帝对他没有任何的反应啊。然后第二天呢就下了一场大雨，这场大雨就是一个绿色的雨啊，然后所有的这个小猪就染上了这个永远不可擦除的有一点点绿的这种颜料，所有的小猪就变成绿色小猪了。他是之前就涂了那个永远不可覆盖的粉红颜料，所以他就成了所有的绿色小猪里面唯一的粉红猪。
所以就像之前的故事里有一点科技物理的元素，这一个故事里又包含了一些逻辑的元素，你一直要在想
他的每
个
故事都是强逻辑的这一点就是他厉害的地方他的所有故事都有 特别强的逻辑结构，所以他而且他非常喜欢搞这种就是特别让你觉得小的梗。比如说他在讲枕头人的时候，他的那个弟弟 他的哥哥嘛，就是他这个卡普兰是作者嘛，他就跟他哥哥讲这个故事，他哥就跟他说，你为什么要说这个枕头人的脸是一个 big round face 啊，你应该说 he has a big circular face, circular sounds much better, 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是一个 circular story, 啊，
对，
他就太多，他天天搞这些事情，就你明显就能看出来，就是首先炫技就不用说了，但是炫技你要有技才能炫啊，对吧？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哥哥和他们俩的那个对话，就是说相声的一个组合。其实他那个有点智障的哥哥说的话也都还很精彩的，
对，因为他是假装的嘛，就是他那个哥哥明显就是说，就所以那个表演他哥对表演他哥哥这个人的考验是非常大的，就他完全有不同的演绎方式。
对对对，真啥还是假啥，然后各种的他究竟他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就这个是完全是靠演员演出来。有一些演员
是
演的
真的，他是心理原因造成的，他不愿意长大，可能不一定是生理原因，可能是心理障碍。
他可能不是，他不是说生出来有智障还是有障碍，他可能是事后，但是他有多少是自我保护。
对，
表现就是那种，
对
对
对，
就是扮猪吃老虎的那种。
是啊，
对，
是啊，对。
只能就是，如果什么剧都不看，你只能看这一套剧，我觉得其实是挺对的一个推荐，因为一来娱乐性挺丰富，就是没有什么特别难懂的地方，每个故事都挺好玩。另外的，其实它这个结构跟对白跟这种可以演的那种宽度吧，这种内容其实真的是只有在舞台你才能很完美的呈现出来。就是你拍了一个电影的话，它就只是一个版本，但是舞台就是戏剧舞台上的东西，其实它最有趣的地方是它可以那个是那个弹性，它允许你有很多同一个故事完全不一样的理解跟表达，但是这个可能不一定是那个导演或者是强加上去在外面，他是那个文本或者是那个本身的故事或者是角色，他是有这个宽容度。你每一个人的选择有一点点不同，组合出来就是一个新的感觉了。反正我就是阅读的时候，我就是越觉得他挺厉害的，因为他有很多，而且他就是那种技术上他是用了很多，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讲过什么 Pinter 啊什么什么的那种很先进的那种语言或者是技巧，但是它不是在一个你看不懂的那种无厘头的这个世界里面，你还是完全看懂。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这方面还是很多硬货在里面。
哦，那当然的，它有巨强大的这种叙事的结构性，这个结构性，这个就叙事，就是你看咱们做了这么多期节目，其实咱们要讲任何一个故事都是磕磕巴巴的嘛，但是他就不一样，他信手拈来啊，而且这还是个对话呢，对话就比远远比你写故事要难写的多得多。
对对对，因为他没有任何其他的，就是你没有描述，你只能从对话跟演员的那个选择去把就是那种背景故事。
所以有些导演就回避了这个问题，就用第三方的话外音讲了这个故事，就使得你看了一个跟这个剧本完全不一样的剧。因为他导不出来，因为他演员他没法去演绎这个，演员看不懂，这演员不知道这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我跟你说，就有一件事情最难了，就是你看到这个你会心一笑，你觉得我靠这太牛逼了，但是你想跟人家解释这个为什么很牛逼非常非常难，就他听懂了以后他就觉得OK 对，然后你就这就棒不住了呀。
我提一个反方意见啊，就是这两我说两个是可能都最就接近尾声了，和一个是就是也不是说帮这种职业剧评人证明吧，就是说帮他们稍微解释一下他的那种现象，就有点像 方照，我们上次录王室之死的时候，你有说过学术界它也有一些潮流的，对吧？然后他们喜欢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我会觉得就是在这种文化产品这种内容领域可能也有一些潮流，其中有一个潮你能看见的就是 irony 这个东西啊，我会觉得可能 irony 这个东西在过去可能一直走到上升上升上升， 有可能有的人觉得我们已经过了 peak irony 的阶段，有的人就开始不喜欢 ironic 的东西了。然后我觉得他的这部剧是有一些，就是他还是一个在发扬光大 irony 的，是这一类东西。
这是一个很重要他们为什么写差评的原因，因为他们自己就被这些 irony 冒犯到了。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们就只看到了这个故事里面冒犯到的他们部分，这也是马丁麦克唐纳写的，就是
哎，
说哎，你为什么不 cut to the ending 啊，你为什么讲这个故事，你要讲这么多东西啊，就他们看到的这个剧只是 cut to the ending 的，所以我真的怀疑他们有没有认真看啊。
就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以前经常看那些英国的那种剧评，特别那种2003-2004年的时候，其实大部分剧评人可能已经做了几十年，他们都是有很明确的，跟他们报纸一样，都是有很明确的政治立场，或者是那种舞台立场，就是你 一套剧
或者有圈子
新剧什么才是好，什么才是坏，你应该是说什么，他每个大报纸 的剧评人都会自己有一套。然后这种剧他又其实他又没有社会意义，又没讲到什么那种就是社会政治什么各种各样的议题，他又不是讲某一些阶层的那种艰难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反正他就是一个什么都
不，他就是来，他就是来拆台的，对吧？就是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会说啊，打游戏，因为政府比较右派的人就会说啊，我们要禁游戏这些黄暴的作品，对吧？然后他就是来拆台说的，黄暴作品真的会会这个影响小朋友。
对，所以这个左派右派对他都特别的反感嘛。左派就我看到对这个戏的评论和 Don't Wake Up 的有一个评论我是最受不了，就是西方左派的一些就很好的左派，还不是那种傻逼左派的，就是会说这些东西都特别的 hollow， 特别的空洞，他们总是把、
哦、那个是 Michael Billington 吧， Guardian 汇报写的吧，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 Don't Look Up 也是的，
这个就是绝对他不喜欢的戏，因为他 要看政治戏你要评论现在这个社会这个 State of the Nation 什么什么的，他写了一本书几年之后就是叫 State of the Nation， 他就觉得就是新编话剧就是必须要反映了我们现在英国国家的现况，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写了几百页。
是就是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一点，就是说这个空洞，然后他对你吼，把这个最搞笑最不可能的事情展现出来，这才是最难的，这是最高水平才是干这个事儿，这才是艺术。
而且就是我觉得这套戏虽然说我们讲的啊，它就是挺搞笑的，然后在一个就是那种警匪片啊，然后很多反转啊，就是我们说来说去觉得其实好像讲的这个戏是那种没有什么感情戏，但是其实它这套戏的第二幕的结尾跟第四幕的结尾的那种反转是非常温柔，也是非常感人，也是就是把人际关系就是说不出来的那些那种爱或者是同情或者是什么什么，就是那种人与人之间的那种连接是在舞台上，其实从文本还是舞台上都可以表现得非常好。
嗯，
那表现得多好，舞台上表现得多好就看演员，但是文本里面我相信我们看完都是感觉到出来的。
嗯，
对，但我觉得这也是个陷阱，就是，这也是他的这些陷阱。
但起码他没有，他肯定对于虐待儿童这件事情是的那个态度是正确的。
对对对对，对，就他和那个此屋是我造那个是有区别的，这肯定是。
嗯嗯嗯，是是是，好好呀，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过节大家已经很辛苦，而且我现在还有，对，脑子也不太清醒。
好，
谢谢大家，好，拜拜，我们
谢谢大家，
就是过一个春节，
拜拜，
也许春节节目 休息一个礼拜，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节目。现在是除夕的清晨，我在英国乡下的一个小木屋里，连电都没有，就是这个电脑的电池用光就算了，背景听到的音乐也是这个小木屋里提供的一个卡带机在播放，要在这里住三天，希望在和家人一起团年的朋友能够拿一些压岁钱去我们的官网购买赞助人计划，可以收听 Unpack 节目，也可以支持我来年的节目制作，谢谢大家。我们的网站是 culturepotato.com。
Hey, it's Paige DeSorbo from Giggly Squad. High quality fashion without the price tag. Say hello to Quince. I'm snagging high-end essentials like cozy cashmere sweaters, sleek leather jackets, fine jewelry, and so much more. With Quince being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And they partner with factories that prioritiz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I love that. Luxury quality within reach. Go to quince.com/style to get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 on your next order. Quince.com/style.